我犹豫了整整三天要不要做这期视频，因为风险确实挺大的，但是我觉得屏幕前的各位同胞都有权利知道事情的全貌。最近有一部叫做《开个玩笑》的电影马上就要上映了，它改编自一个真实的职场维权事件，就是我贴出来的这个案子。我们单看剧情，我认为这是一件弘扬正义值得肯定的好事儿。可当我顺着线索往下挖，才发现这件事儿背后啊藏着很大的疑点。首先我必须郑重声明，我本人坚决支持对骚扰行为零容忍，坚决支持受害者维权，也坚决支持让加害者受到惩罚，这是必须的。但我们今天要聊的不是反骚扰对不对，是好像有人正在把这件绝对正义的事儿当成了实现某些目的的工具。因为根据电影介绍，我们会发现啊，除了受害者之外，里面还有一个被塑造成不畏强权、为民请命的核心角色，也就是原型案件里被害人的代理律师。很多人不知道啊，这位律师正是去年那个轰动全国的五大图书馆事件之中那位诬告他人的当事人的代理律师。那场事件里啊，一个普通男生因为一场误会被网暴到人生尽毁，而引导舆论、推动事态，少不了这位。但这还不是最值得警惕的地方啊，这个人背后还有一个非常特殊的身份，他是某境外资助的文化活动的官方代表，而这个活动已经被平台消耗了。各位同胞可以看看这个活动公开发布的内容啊，他们居然在公开赞美这个人，还塑造成了所谓的先驱。看完这些说法，我真的脑子都开始痒了啊。而这种颠倒黑白解构历史的做法已经远远超过了正常文化探讨和文化节的范畴。更重要的是，这个文化活动和它的宣传以及它的资金和场地得到了多个境外官方机构的支持，包括德国、挪威、奥地利、美国、加拿大、以色列等国家的驻华使领馆以及欧盟的驻华代表团。而这个人呢，作为该活动的核心代表，甚至多次出现在这些境外机构举办的相关活动上，还发了言，还被写进了新闻稿里。而除此之外，这个人还参与发起过一个所谓的公益律师组织，这个组织的部分前核心成员有的已经公开叛逃境外从事反华活动，有的因为危害安全已经被追究责任了。所以这个组织到底是什么样的性质，大家应该就有数了啊。而这一次我可以说他们又卷土重来了，用的其实还是那套屡试不爽的标准套路。第一步，套上一个绝对正义的外壳，找一个所有人都无法反对的议题，比如反家暴，比如反骚扰，比如保护劳动者等等，你只要站在这个道德高地上，但凡有人敢质疑任何一个其中的细节啊，都会立刻被扣上支持施暴者的帽子，被打成坏人。第二步，洗白代理人，树立英雄形象，把一个有争议的、有特殊背景的人，通过电影这种大众传播媒介包装成正义的化身，去抹去他所有争议的过往，只展示为民请命的那一面，让观众在不知不觉中产生共情和认同。第三步，通过各种手段把个体问题上升到群体。相信我，电影绝对不会只讲这一个具体的案件，它一定会通过叙事和后续的宣发，把一个人的错误扩大到整个群体的问题，暗示某个群体天生带有原罪，最终的目的就是制造矛盾，撕裂我们的社会共识。这个套路我们是不是已经见过很多次了？之前某部引发巨大争议最终被撤档的电影是不是一样的套路？最后我想说啊，真正的权益保障从来都不是靠攻击其他群体来实现的，它靠的是我们不断完善的制度，靠的是全社会的共同努力，靠的是每一个人都能得到平等的尊重和保护。而那些拿着来路不明的资源，打着绝对正义的旗号，却干着编造历史、挑起矛盾、撕裂社会的事儿的这些人啊，其实才是真正的在损害所有人的权益。他们让真正需要帮助的受害者被忽视，让正常的维权行为被污名化，让整个社会陷入无休止的内耗。回忆一下过往的很多次争议，是不是都是这样的？所以我们要支持那些真正关注弱势群体、推进社会进步的作品，但我们一定要坚决地反对任何借正义之名行别有用心之实的行为，因为我们每一个同胞的正义感和善良都不应该被利用，变成某些人手里的武器。